北京金融会议强调防风险，但难阻金融风暴到来。大陆开发商减价遭到抵制，房地产业进入撞墙期。中国消费市场一蹶不振，国际知名品牌纷纷下调销售预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宝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美股主要指数礼拜三收高，科技股领涨，美联储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但保留了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目前完全没有考虑减息，仍然要致力于压制通胀。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1.05%， 报4238点，道指收涨 0.67%， 报33275点，纳指收涨 1.64%， 报1306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2.33%， 报3291点。美联储连续第二次按兵不动，提振了股市的情绪。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科技板块升超过 2.1% 领跑，电信板块上涨了 1.8%， 可选消费板块亦都上涨了 1.4%， 但能源板块下跌了 0.3%， 晶片股 AMD 上涨接近 10%， 辉达上涨了 3.8%， Tesla 上涨了 2.4%。国际油价收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7%， 收于每桶 80.44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0.46%， 报每桶 84.63 美元。今日美联储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鲍威尔在今日的讲话内容。鲍威尔表示，在利率政策方面，美联储的政策立场仍然是收紧，并且美联储并没有考虑调整缩表的速度。就业市场方面，名义薪资增速出现某些缓和迹象，过去18个月薪资增速已经显著放缓。整体经济形势方面，鲍威尔说，美国经济的韧性让人意外。此外，鲍威尔认为美国的银行系统相当具有韧性，他认为没理由认为美联储加息行动正在改变银行业的形势。对于鲍威尔的讲话，华尔街是怎么看的呢？ eToro 的 Kelly Cox 说，美联储今日没有加息，主要是因为债券市场帮他们加了息，这样应该让投资者松一口气。美联储正在关注大局，他们知道在大幅紧缩的情况下，盲目加息可能会使经济走向边缘。Bankrate 的首席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说，美联储暂缓再次加息，但仍然保留了在未来加息的选项。最近几个月，长期美债收益率的上升同样起到了货币紧缩的预期效果，实际上是替美联储做了一些肮脏事、麻烦事。神星财富投资总监 Martin Norton 说，美联储兑现了几乎一致的暂停加息预期，美联储很可能会继续口硬，但实际上计划静观长期收益率走高对经济的影响，而并非开始额外的紧缩政策。经济数据方面，有美联储全星统之称的财经记者 Nick Timmeros 撰文说，美国工人的加薪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多，但加幅仍然较大。虽然这样对工人来讲是好消息，但对于正在压制通胀的美联储来讲，感受就比较复杂了。根据美国劳工部11月1号公布的数据，雇主从7月至9月的工资和福利支出比此前3个月上升了 1.1%，略高于二季度的 1% 的增长率，显示出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工资增长带来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最近我哋报道咗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喺10月30至31号喺北京召开。呢个系今年三月中共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以嚟第一次召开会议，亦都引起咗广泛嘅关注。下面就让我哋嚟详细解读一下今次会议抛出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以及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等内容。第一财经引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表示，防控风险是这一场会议强调的主题。对此，财经评论人士王剑亦都在他的节目当中指出，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了。无独有偶，北美资深投资顾问 Mike Sun 对希望之星财经 TV 表示，现在已经是在金融危机的边缘上了，而且这种危机是内生性的金融危机，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而中共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可以说他现在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早在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撰文指出，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他曾经指出，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当中，100多次同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 GDP 的 32%。直至2021年，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 39%， 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Mike Sun 推测，中国银行业可能有50%的对外贷款是沉淀在房地产行业的。他说这个数字可能没那么准确，但是比例一定非常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房地产出问题，那就肯定会波及到银行。虽然当局害怕，就是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大的力度，去将这些不良贷款用最短的时间去消化，这样才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所以这个就是今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郭树清的讲话当中还提到，从2017年至2020年，中国已经累计处置不良贷款88,000亿元，超过过去12年的总和。2021年处置力度甚至比2020年更大，而同时新的贷款每年都在增加，贷款增速保持 12% 左右。Mike Sun 认为，中共一方面是有大量的不良贷款要处置，另一方面要维持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新的贷款还要增发，所以现在的累比2021年的规模不知道大几多。并且现在看来，当局所有救市措施出台的时机都已经太迟了，政策已经完全都是失效的，可以说是于事无补。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房屋销售旺季，中国的楼市依然惨淡。九月下跌 24.1% 之后，十月仍然下跌了 27.5%， 楼市销量不断萎缩，已经成为一个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北京已经多次尝试重振购房需求，但据时评人谢金河说，中国有6亿套房屋早就供过于求，因为中国才得13多亿人，所以提振需求等于是与虎谋皮。而且同美国不同，美国楼价由市场决定价格，但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严格的价格控制措施。在销售房屋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要向当地房管部门登记楼价，通过实际上为开发商的销售价格设定一个底价，因此从价格很难看出市场早就已经饱和了。现在被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困扰两年之后，众多的中国城市纷纷向房地产开发商开绿灯，允许他们降低楼价来重振销售，但很快这种减价就被不希望看到自家房产贬值的业主群起抵制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众多中国城市政府又纷纷向房地产发展商开绿灯，允许他们降楼价以重振销售。例如在中国南方城市惠州，大型高层小区保利阳光城的公寓售价已经降到了2020年和2021年其他公寓售价的一半。这种减价遭到了同小区业主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些人还向当地政府官员投诉，指责该开发商扰乱市场，并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大陆传媒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说，迫于压力，当地房管部门下令该开发商停止减价行为。十月中旬，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民众在保利的一个售楼处外高嗌退还差价。一名发帖人说，这一家开发商一夜之间恶意减价人民币50万元。厦门当地一个地产中介亦都证实了影片的真实性，而保利正是在惠州减价的房产开发商。据众粮联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庞铭表示，市场继续沉底之际，这个是一场业主、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拉锯战。不能减价，楼盘亦都卖不出，早已经让房企苦不堪言。这样房地产商如何看待目前的困境呢？万科董事长郁亮说，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马拉松撞墙期，这个阶段跑者身体处于极限状态，体能严重消耗，速度下降，出现一步都跑不动的倦怠感。中国经济前景堪忧，消费市场持续萎靡，这个让压住中国市场的国际品牌纷纷下调了今年的销售预期。加拿大冬季服装制造商加拿大鹅和美国雅诗兰黛公司在礼拜三11月1号公布第三季业绩的时候，亦都下调了全年的销售预测。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加拿大鹅预计，公司2024财年收入将会在12亿加元，大约 8.643 亿美元到14亿加元之间，而先前的预测在14亿加元到15亿加元之间。该公司预计年度调整后利润为每股6毫加元至1蚊4毫加元，此前预测为每股1蚊2毫加元至1蚊4毫8仙加元。加拿大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丹尼赖斯说，虽然我们在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当中营运，但我们对我们的品牌实力、产品品质以及策略的持续执行充满信心。对于加拿大鹅来讲，尽管中国需求在前两季出现反弹，但市场持续复苏的希望并不明朗。加拿大鹅第二财季在中国的销量较上一个财季有所放缓。与此同时，美国的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公司亦都是礼拜三下调了年度预测。雅诗兰黛因为它的重要市场中国海南省和韩国等地因为亚洲旅客需求反弹疲弱而陷入困境。雅诗兰黛预计2024年全年调整之后每股利润在 2.17 美元到 2.42 美元之间，而先前的预测是在 3.50 美元到 3.75 美元。该公司还预计2024年度销售额将会在下降 2% 和增长 1% 之间浮动，而之前的预测是会增长 5% 到 7%。此时欧莱雅和 LV 等国际品牌都曾经表示，通胀和经济动荡正在抑制疫情后的消费热潮，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中国市场。LV 最近的销售更新显示，消费者对高端时尚的需求从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峰值回落。中国在今年初重新开放之后的消费热潮很快降温，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中国消费者更加注重储蓄而非消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